周三的时候呢，我们就去了那个 Burwood 的义工展览会。我们那天呢，就大概有15个不同的社区服务机构的摊位，我们也是其中的一员哦。那天所见的大概前前后后呢，有大概70到80人来到那个场地哈。前来的人呢，主要呢都是希望就对那个义工服务有一点兴趣的。他们来到我们的展摊位的时候呢，都是主要了解一下我们机构的背景哦。而且呢，他们都会问我们大概义工服务的类型，而且服务的对象，他们大概的工作岗位是什么类型，而且呢，他们的工作时间是怎么样。假如他们有兴趣的话，他们就可以留下他们的个人资料，一直到我们之后呢，就会跟进一下。
那在展会中大致有哪些类型的机构会去参展呢？
都是社区的那些服务机构，有一些是残疾服务呢，有一些老人服务呢，也有不同类别的。
到你们摊位去询问的一些感兴趣的人，他们主要的疑虑和问题是什么呢？
我看到呢，他们有一些是老师带一些青少年过来的，而且呢，有一些是TAFE 那边都有一些找工作的人过来，到时候他们要准备要进入到那个工作场所的时候，他们希望先做一下义工，一直到他们可以好好准备。而且呢，有一些老人家就是退休了，他们都是有一点个人的时间，他们都希望可以用他们的时间来贡献那个社区了。
那目前在华人服务社的话，有多少义工呢？主要针对的行业有哪些？
目前来说呢，我们华人服务社呢活跃的就是意思说 active 的义工呢大概有300多位，主要呢他们就是活动助理呢，包括司机开车的，或者就是厨房帮工，或者呢我们有那个社区探访服务、电话关怀服务，还有呢我们正在发展一个青少年的义工，主要呢就是帮助一些弱势的家庭的青少年，他们在功课上面有困难的时候呢，那些青少年的义工或者青年义工就可以帮助他们功课辅导方面的。
我们知道这次新冠疫情也是大幅降低了志愿者的人数，对于你们机构来说，这次疫情带来了哪些影响呢？
那我们看到呢，我们部分的服务都受到了影响，尤其是我们的免费填表服务呢，因为我们免费填表服务呢都是一对一的服务，面对面的。当时呢，就是去年的疫情影响底下呢，因为有一些的地方，包括我们的服务点在 Rockdale 图书馆的，还有在 Darling Square 图书馆，还有在那个 Ashfield 石景天的那些地方呢，都因为疫情的关系呢，我们都要服务都要暂停，所以呢，那个免费填表的服务呢，我们差不多都停了一年多了，去年今年的那个2月份，我们就慢慢的开展那个服务了，就恢复我们那个免费填表服务。但是呢，我们也看到，就虽然是有一些的影响哈，或者我们都要暂停一些服务啊。我们看来哈有一些不方便，但是我也看到那个疫情呢也为我们带来一些好的影响。有什么好的呢？比如说那个疫情的缘故呢，我们很多的活动组呢有一段时间基本上都没办法有提供那个面对面的服务，包括我们那些老人活动组啊，那些我们都要改成到那个社交网络、社交媒体的那个方法来跟到我们的那些组员来保持联系的，包括有那个 WeChat 啊、微信啊这样。而且呢，我们也发展了用那个 Zoom 举办一些网络上面的活动，还有讲座包括我们的义工培训，我们都没办法面对面培训义工嘛，所以我们都转到用那个 Zoom 的那个方式来跟不同有兴趣当义工的人来联系了。而且后来呢，我们在疫情比较紧张的时候呢，我们就培训了一 批的义工，他们就培训他们用那个 Zoom， 而且呢他们就培训过后他们就到那个社区里面去，就帮助一些社区的人士可以使用那个 Zoom 啊，包括老人家，包括一些新移民都用那个 Zoom。 我们当时呢还在 Campsie 还在 Westwide Gordon 三个社区里面就推荐那个活动了，所以呢就让到一些待在家的人也可以跟那个社区保持联系了。所以呢后来我们的义工我们就开会商量该怎么样去关心他们呢。我们有好几个义工他们就主动就自己做一些 handmade 的那些手工卡片，就或者他们写信就寄到那些老人院那边去，所以呢我们那边就收到那些老人家跟他们的家人很好的回馈。因为呢当时那些老人家都是没办法跟家人沟通，没办法跟外面的人沟通嘛，所以那个写信的就让他们就还起码就是跟那个社区有保持一定的联系了。所以他们到现在呢我们恢复了我们面对面的那个服务的时候，他们那些信都拿到给我们的义工看，大家都非常感动。对，就我举个例子了，就我们有一个服务呢就是电话关怀服务，我们在那个疫情底下完全没有停过，就全部都是我们义工运作的，就是我们义工每周都会跟那些长者打电话，就是关心他们，电话打不通的他们还是继续就一直就跟他们无论是他们家人的希望就保持联系，让他们都知道就是我们社区没有忘记他们，就是还是一直跟他们联系了。这样那个我看到了就是那个行业上面呢，虽然我们有些时候真的没办法面对面提供服务，尤其是我们是社会服务了，很多时候都是面对面的嘛，但是在那个疫情底下我们就发展了一些透过一些网络，透过一些那些技术的我们去学或者就是改良，你知道呢包括义工包括社区人士包括老人家他们都已经有一定的认识，你知道他们可以开通了他们跟那些技术可以更进一步的去使用，你知道他们可以更进步了。
你们这边的志愿者在结束活动之后的一个大致的反馈都是怎样的呢？
刚才我提到了就算是疫情底下都没有停过他们的关心的那个行动嘛，所以呢他们是非常感恩，就是不单单是说他们主动去关心老人家，而且他们回馈的就是他们从老人家身上学到很多东西，因为老人家的生活经验非常多嘛，所以他们在交流的过程里面他觉得就是义工自己觉得自己的心灵的那个得着是非常多的，而且他们从他们身上就学到就是那个坚毅是非常重要，一直到他们在生活里面更加去珍惜他们有跟家人相处的时间或者他们工作的时间，因为他们从老人家身上就学到时间是非常宝贵的，一分一秒都不能够浪费，所以他们就学到很多珍视那个机会了。
最后就是有一些特别想成为志愿者的听众，他们应该通过哪些步骤和渠道去成为一个志愿者，以及一般的社区服务机构对他们都有哪些要求呢？
我们机构呢就是需要呢每个有兴趣的人士就要登记填写我们的申请表格，而且呢就那个表格呢我们都会仔细的看，而且呢我们会跟那些有兴趣的人呢就会预约面试，面试过后呢我们彼此有一个了解以后呢我们还会为他们提供那个培训，而且呢我们都会要求每个义工做一些文件的那个处理，包括他们要做一些午饭去记录证明啊，他们要填很多的那些声明，就是意思说保密那些条例的那些文件我们都需要他们全部都要签写的。